好，弟兄姐妹早安，又是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创世纪很精彩，因为它把很多人生的一些最根本、最原本、最原始的真理表达了出来。那当我看今天这一章第九章的时候，看到神对大地、神对人类，他的心意当中是定义要赐福，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当神赐福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的配合，才能够看到这个赐福是有结果的，那就是人要配合。所以神赐福，人配合，这是这一章里面当我在看的时候一路看到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也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神赐福的法则，在很多事情上看到神赐福的法则。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好，这里看到第一样事情是神定义赐福。可是神定义赐福的时候，当这里说到神赐福，当神赐福是他的主权，神赐福是他的心意，他拥有这个能力，他也拥有这个主权，而且他所应许的绝不食言，神说的就一定会成就。那所以几个因素了。那当中说到这个赐福的时候，他是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好，奇怪哦，这边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不说神赐福给挪亚全家，神也赐福给他妻子或者给他的媳妇，他这里特别指持的特别提到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而也不像原先所说的单单只是挪亚，因为挪亚就是那一个好像就是关键的那个人物嘛。可以这里说到挪亚和他的儿子，换句话说，这里给我们开始看到好像透过男人所带下的这个次序，所带下的祝福的这个次序，也是神的一个法则。就像神吩咐亚当，然后是透过亚当来继续带下了整个生命的秩序跟管理。可是当亚当没有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好像是夏娃犯错，可是追究的是亚当。所以这里也看到神对好像所谓的男人做头、男人为主的这个秩序是在的，只是当很多时候当这个功能不能够发挥的时候，好像就只好有另外一种的功能啊，所以就看到在这里是神的一个法则，还是透过男人。然后当他这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你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了地。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这里特别就看到一个回应，就是你们要，如果你们不要呢？其实你们不要啊，换句话说，好像神也没有办法。那这句话当然好像不合理的，神要没有不能成就的。但是神的美意是他把自由给了人，所以人愿不愿意听，人愿不愿意配合，人愿不愿意回应，诶，这个就好像是超越了神的能力。我这样讲也有点矛盾了，就好像神的心意不要人犯罪，可是当人要犯罪的时候，好像神也没有办法阻止他。那个没有办法的角度是什么？是因为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决定。神没有替人选择，神没有替人决定，是神给人这个自由啊。所以当神如果替人决定，意思是说人就没有了自由，那这也不是神的本意。所以你会看到说，当来到生养的时候，你发现生养是人的决定，人愿不愿意，人要不要配合。所以这个生养就关系到很多层面嘛，不只是人要不要生，而且不只是人要生，还要夫妻的配合嘛。所以就看到说这个都是人要回应人的部分。所以神定义赐福，这个是绝对的，但是人要不要经历这个赐福，这是人的一个回应。所以我想这个思想我觉得值得我们重新的再思考。 好，那有关这个生养的事情，因为下面经文还会再提到，我等一下再说多一点。好，那这里讲到神定义赐福啊，神赐福的法则是首先是神定义赐福嘛。那我们再看第二节的时候，是就看到这个赐福包括什么？包括把一个管理或者把一个治理的权放在人的手中，万物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第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在你们的手。所以这里看到人为万物之首，人可以管理万物，万物都怕人，不是人怕这些的动物。但是当人犯罪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秩序很常就混乱了，很常就人就会产生很多的恐惧。人对不只是对兽，对昆虫会恐惧，人对人也充满了恐惧。因为当人犯罪之后，你就会看到在罪的里面，人会杀人，动物会吃人。在伊甸园里头不是这个光景的，可是当犯罪之后，很多东西就变成倒反了。所以人会害怕到一个地步，连蟑螂都会害怕，对不对？所以应该不是所有的人啦，但是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思想，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怕蟑螂？恐怕这个背后也有一些的瑕疵，真的是要求神怜悯。瑕疵也不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所有的这些瑕疵出来，回到神的里面，应该说这些动物看到你，它是吓得半死啊，不是你怕它，是它怕你，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再看第三节的时候，有第三个小点，就看到凡活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这里看到神供应粮食，这是神定义赐福的另外一个表现。而且神供应的一切生命所需要的粮食是什么都可以吃。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看到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过去有一些背景，所以使到他吃素。所以他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吃肉是不好的，是要吃素的。所以后来我就引用了这节经文，就告诉他说，其实神所吃的百物都可以吃，都可以吃，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有这样的一个的原则。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个真理，启示录创世纪所讲的跟后来再讲的，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启示，一个大原则在那边。可是当来到某一个群体或者来到某一个更深的呼召的时候，那个原则又不同的。对大地对全人，好像神有一个这样的原则。当来到后来把焦点放在拣选希伯来这个民族，拣选以色列这个家族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对以色列又有比对外人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讲述特别在20章，利未记第20章就说到不止20章，应该有一些地方讲到不洁的动物当中有一些不洁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要他们分别出来，你就不要吃。你看就算在以色列当中也有一些更深一层被拣选的，好像利未人又有利未人更高的标准。利未人当中如果来到一些更特殊的叫做拿细耳人又有拿细耳人的标准。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当神对人有不同的呼召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标准，对大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有一个真理的原则，是帮助我们对创世纪的一个认识。就像有人要问说该隐的妻子是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礼拜三明天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分解。那么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样事情，你一定会牵涉到最初的人类，一定会牵涉到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当中产生通婚的这个事件因为 从亚当夏娃下来的嘛。那所以当时后来的人怎么可能进到婚姻里头，就跟谁结婚呢？一定离不开就是从这个家族里面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那近亲或者家族可以通婚吗？其实从严初的时候，神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似乎这个事情是发生的，而且是存在的。可是当人类渐渐发展下去的时候，来到利未记啊，这个就在利未记二十章，就我们看到跟近亲不可通婚啊，跟近亲通婚啊是一个咒诅来的。所以这些是后来法律出来了就不可以了。就像在新加坡吃口香糖可以吗？啊，以前可以的，是后来不可以了。那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呢？当以前没有颁布这个法令的时候是可以的，当这个法令颁布了就不可以了。所以明白这个原则吗？所以同样的，就是真理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原本所有动物都可以吃的啊，可是后来有一些是不洁的，所以神就提醒我们一些不洁的就不吃。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第四节那边又说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神赐福的原则。这里说唯独肉，九章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那下面继续说到流人的血或者害人的命的，无论是兽无论是人啊，都是好像都是会被咒诅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神怎么看血原来带着生命，所以血带着生命，所以就不可吃，所以不可吃带着血的，因为这个就好像吃生命。那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神特别说呢？九章六节说，凡流人血的，就是凡流人的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当神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就是当神用尘土造人，神吹了一口气，他才会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这个人被形容为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神的形象样式在哪里呢？那么似乎本来没有生命，后来有生命，这是气，可是气是看不到的。那怎么样才看得到呢？原来血是看得到的。所以血是带着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它就没有生命。所以流人的血其实就是害人的生命，而这个就关乎到，所以神在这里说，因为人是造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这个形象样式给我们看到，这个杀人流血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在破坏对神的一个破坏，变相的就是对神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会看到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血债难免血还的这样的一个的对应或者后果啊。所以我想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人哦，对，是就是或者提醒我们所吃的。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吃血，那这个观念不只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大公会议里面所提出的，使徒们提出的一个原则，原来就在这个原则是源自在创造的时候太初的时候，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在这里。好，那么有关神赐福的定义，赐福的这个法则里头，我们再看多一样，就是第七节这边说到，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常昌盛繁茂。所以神看重生养众多，神看重生养众多的这句话，我觉得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刚才国金特别分享到是不是从实质来看，而从属灵的意义来看，从好像属灵的生养，是这个固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神的本意其实也不只是指属灵的意义，而是指实质上肉身的生养，也真的是从旧约里头我们一路看到神的心意是要生养众多。所以换一句话说，节欲其实不是神的心意。今天人之所以这样做，真的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的信心很小，所以我们担心害怕，所以我们就只好按照 人可以做的方法来做。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信心的法则。信心的法则是我们相信，若不是出于神，你以为要生啊？很难。但是如果是出于神，其实自然的，就是到了神的时间，神许可的，神要给你几个，其实都可以这样生下来的。那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以撒身上，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想多生啊，这也是神的心意啊，可是不见得他们就生很多。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人之所以采用节育的方式，真的我只能够说这真的是人的一个小幸。但是如果人敢凭信心，我觉得是真的能够有孩子是出于神，能够有几个其实也真的是看神。你以为就是人很凑巧吗？要有就有吗？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这个真理我们要重新的来看。虽然这个不会成为教会的一个强制的一个教育成为说你不可以节育啊，我想我们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跟回应，信心的回应。就正如说信心回应不能够勉强你，但是你对神有这个信心，我觉得我们更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这里说到生养众多是神的应许，而且是神的赐福。那更不用说堕胎呀，堕胎我想绝对节育已经不是神的心意，堕胎当然更加是等同流人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乐意赐福，神定义赐福，但是人要不要回应，人愿不愿意用信心回应，这真的是人的选择，这是第一。那第二，神与万物立约就看到这个立约的这一件事情，整个创世或者说人类的开始，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乎到人跟神跟人立约的这一件事。所以立约的这件事是整个大地神创造的万物，可是万物能不能够很好的存活，很好的演变很好的继续的生存下去呢？其实这关乎是不是跟神接在一起。所以看到神的一个与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在这里是看到神当时所谓后悔，就是很心痛于人的这种的悖逆，所以最后带来了一个公义的管教。可是这个管教之后，你可以想象神的心好像我一手创造，哇，创造得很漂亮，可是最后我看见因为给他们自由，结果这个悖逆，这个抵挡，这个破坏，这个凶杀，哇，太过可怕，到最后算了，要全部把它毁灭，除了那一个愿意听的，仅有就剩下挪亚的这一家。所以在当下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做完了之后，他似乎心中也很感慨，觉得这样子我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他就立了一个约所以刚才国敬也提到有关立约，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就让我们提醒神，其实我看的角度刚好是另外一个角度，不是我们提醒神，而是神在提醒我们。因为神永远是那个主权，神永远是在提醒我们说，我跟大地有约，我跟你有约，我跟万物其实都有一个约，我不要毁灭你的，我不是要毁灭你。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心意原本就是赐福的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在什么情况底下看到彩虹的时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神与我们有约，神与大地有约，是神永远没有忘记。所以当一说到立约的时候，其实是神的主动的委身。立约很难，因为今天当我们说到人与人合作的时候，哎，我们再立一个约， 立约的一个条款就是我们都不可以违背我们所协定的。所以对神来说，人会怎么变，包括神都很难去掌控人要怎么变。这个真的这句话唯独在这件事情上，在神给人自由的这件事情上，神会出现一个好像失去他的掌控，因为神把自由给人，你要不要选择回应，你要不要选择听，那是你的选择。所以你会看到就在这个部分上，神没有替我们决定，是人的选择。所以就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神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我一跟你立了约，我告诉你我要怎么保护，我要怎么爱，我要怎么赐福，就没有改变的。所以当神永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尾声。那么神就与人立约，可是人却是善变，人被约，人会犯罪。而当人被约犯罪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在这个罪的咒诅底下，魔鬼就有权利，或者魔鬼就有他的攻击跟破坏跟失去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神对人、对大地、对万物，其实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约定。所以这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应许。然后在最后一段，从18节一直到最后29节的这一段，就看到人的不义有恶果。那么人的不义就带来恶果，这也同样的，神是赐福的，但是人要配合。所以神是要人称义的，是成为义的，可是人要配合，都是关乎到人要配合。那所以当这里说到挪亚的这个后代，挪亚是个义人，他的后代这三个孩子、三个媳妇他的妻子，好像这一家八口都是义人，所以他们进到方舟里头。可是出来之后，他们继续过着他们的人生，就像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来到教会，我们蒙了赦罪，我们都成为义人了。可是继续做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做一个称义的基督徒？那我们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义人还要配合行义。如果义人不行义的话，他就会回到一个所谓的被约，或者是回到咒诅的里面。所以当这里说到挪亚好像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义人不表示说他就永远不会做糊涂事。那在这里圣经没有说挪亚犯罪，挪亚做了什么违背神的事，不是，只说他因为栽种的葡萄园。那栽种葡萄园的话，当然也会酿制葡萄酒，那酿制葡萄酒之后，当然也会喝葡萄酒嘛。可是当喝多了之后，人就醉了，当醉了之后就会失控。所以这里所说的一个现象是挪亚醉酒了，所以他失控的竟然脱光自己的衣服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对挪亚来说，他好像是一个无知，或者是糊涂，或者是他不是自我选择犯罪的情况底下做了一个所谓的比较失态的一个糊涂事。那对挪亚来说，他是个人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但是对他的儿子来说那就变成是一个考验了。那孩子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反应呢？那赤身露体的时候就会有羞耻，这个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现象。而赤身露体所带来的羞耻的这个羞耻的原来的意思当中，包含了一种好像揭开隐私，一种把人看为很下贱的，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就是当挪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这个迦南的父亲就是这个亚佛所表达的一个心态是看到了之后而产生的刚才 Deborah 说是去告诉人，对他的态度、他的回应不对了，而且他的整个心态是他看了之后他不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他就是他感到这个羞辱，而把这个羞辱再讲出去的时候，就让到这个羞辱是真的产生了羞辱，就造成了对父亲的一个羞辱。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同样的就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事情出现，你的反应关系到你的后果。你用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你的反应是去羞辱，你的反应不是去遮盖这个羞辱，那尤其是对他的父亲。所以你会看到说，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你的父亲或者你的长辈，甚至你的上司你的权柄者，是他有一些失态。 OK， 他的失态他要怎么跟神交代，那个是他跟神的关系。可是我们作为他的一个后代，或者作为他的下属，或者作为他的跟随者，我们怎么样子看待跟怎么回应，这个是关乎神怎么看我们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真理的原则是自己要做对，而不是我之所以做错是因为别人错嘛，是他引我做错。今天这个是现在人的问题，我为什么会犯法，是因为政府的问题，是因为社会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的问题，是因为我的父母的问题，是因为是别人害我的。所以我们很常就把问题怪罪到别人。可是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似乎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个人怎么回应，这个才是神看重的，而不是说哦，是因为别人所以他害我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当个人出了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同样的就像亚当当年犯罪影响到他的孩子，那孩子其实他还是有选择，不是说亚当的孩子就一定是犯罪的孩子，因为亚伯就选择听了，结果神喜悦，该隐不听，或者该隐的态度不对。所以当后代一路下来的时候，挪亚对了，他的孩子其实也可以对的，可是当选择错的回应的时候，结果问题就这样延伸下来。所以回到最后，你还是会看到神其实是定义赐福的，但是人要做对，人要有对的回应。所以这是今天整段真理的一个原则当中带出一些，神是赐福的，可是人要配合，人要用对的态度，人用对的回应，人要用对的一个方式来配合。我想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的一个法则。好，我想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面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很常都会把问题矛头指向别人，是他害我，是他害我。但是你会发现回到圣经的时候，不是的，是神定义要赐福，但是人要个人负责做对的回应，配合按照神的真理。我想这是我们都要有的一种的态度，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